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查经时间，我们一起来查考彼得后书。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晨，欢迎收听查经时间。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彼得后书第一章的20和21节，以及第二章的1到3节。我们先打开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先看20和21节。彼得后书第一章20和21节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在上文，彼得谈到他写这封信的目的，就是要提醒信徒当殷勤追求属灵生命成长，还要切切地等候主耶稣的再来，唯有这样才能丰丰富富地进入永远的国度。但是来到第一章的20节，彼得似乎转了个话题，他说最要紧的是知道圣经的预言不是出于人意，乃是出于神的意思。为什么他突然提到预言呢？这跟上文有什么关系呢？要明白某段圣经的意思，就必须仔细读它的上下文。要明白为什么彼得在第一章20节突然提到预言，我们就必须继续的读它的下文。千万不要被圣经的分段章节影响我们的思路，以致误解了作者的意思。圣经的段落章节是后来的人分的，不一定正确。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看彼得后书第二章的1到3节。彼得后书第二章1到3节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己取速速的灭亡，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第一章20节跟2章的1到3节是有关联的，这两段经文是在谈论如何分辨真假先知。为什么彼得突然提到假先知呢？因为彼得知道教会最大的威胁是来自假先知，这些假先知 假教师可以把使徒们辛苦建立的工程毁于一旦。所以彼得提醒教会一定要防备假先知。要是假先知有机会渗透教会，信徒就会被迷惑，不再竭力持守神的应许，以致不能进入神的国。你如何看待假先知呢？彼得觉得这是第一要紧的事，你同意吗？大部分基督徒认为自己从来没有见过假先知，所以他们也不会加以防备，因为完全感觉不到自己身处在危险中。如果这也是你的想法，可见你还不认识假先知的危险。我们现在身处在末世，末世时有什么特征呢？很多基督徒认为末世的特征就是灾难、战争、动乱。正如圣经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今天某些国家还陷在战乱中，战争一直都没有停止过。问题是那些战乱的国家离我们很远，跟我们似乎毫无关系。可能你认为末世的特征不是战争，还有地震、海啸等等。比如这几年的地震发生的次数频密，台湾、印尼、日本、中国、伊朗等地方都发生过强烈地震。别忘了2004年还发生了南亚大海啸。除了地震、海啸以外，还有各种的瘟疫，如非典、禽流感等等。末世的特征是否就是战争、地震、海啸、瘟疫呢？主耶稣再来前还有什么预兆呢？我们看马太福音24章第3到第5节。马太福音24章第3到第5节说，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当主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休息时，门徒就问了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主耶稣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这个问题正是彼得后书所关注的。主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很多人会冒基督的名来迷惑许多人。留意主耶稣提到的第一个预兆是什么？是战争吗？不是。是地震吗？不是。第一个预兆就是假先知、假基督的出现。末世将会有很多冒基督的名的人起来，自称是先知、是基督，要迷惑众人。这才是末世的首要特征。马太福音24章谈的是主耶稣再来前的先兆，而迷惑这个词在24章重复地出现。除了第4和第5节以外，迷惑这个词在第11节也有出现。我们看马太福音24章的第11节。11节说，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24章的23和24节。23和24节说，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 连选民也就迷惑了。读完这几节经文，主耶稣的强调已经是非常明显了，从第四节一直到第24节都是在谈迷惑。当然马太福音24章也提到了打仗、地震等等灾难，但主耶稣却把门徒的注意力集中在迷惑这方面。末世最危险的事就是来自假教师、假先知、假基督的迷惑。还有第五节、第十一节分别提到好些假先知、假基督将要起来。好些是什么意思呢？是一些吗？不是，好些是指很多、许多的意思。现在是末世了吗？不错，现在已经是末世了。既然主耶稣说末世时有很多假先知会出现，为什么你却从来没有见过呢？是主耶稣错了，还是你视若无睹？主耶稣的话不会错的。我们之所以没有察觉到假先知的存在，很可能是因为我们已经被迷惑了。对我来说，假先知、假教师到处都是，完全应验了主耶稣的教导。我接触到很多传道人、牧师的教导，也看了很多基督教书籍，很多教导的内容跟圣经的教导相去甚远。虽然他们打着基督教的名号，自称是基督的仆人，但所讲的不是圣经的意思，而是人的意思。正如彼得后书第一章20和21节所说的。所以虽然你没有直接接触到假先知，但透过书籍或者其他媒体，你肯定会间接地接触过他们的教导。环顾今天的教会，大部分基督徒都在沉睡的状态中，他们对神不冷不热，毫无警醒的意识，因为他们觉得一切都平安稳妥。这种平安稳妥的错觉是假先知制造出来的，这是全球性的现象。很多基督徒被世界好玩的东西、好吃的食物、舒适的享受所吸引，他们天天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根本看不见任何危险。教会已经处于沉睡状态中，陶醉在世界的享乐中。有的基督徒连聚会也不去了，有的基督徒虽然继续聚会，但心思意念已经被世界占据。对他们来说，主耶稣回来的日子太遥远了，根本不用着急。彼得之所以这么关注假先知，因为他们会使教会陷入沉睡，不警醒。当教会陷入沉睡，就不会迫切等候主耶稣的再来。很多基督徒觉得还有充裕的时间去追求世界，因为主耶稣不会这么快回来。彼得知道，如果教会不防备假先知的教导，他前面所讲的一切都会突然，所以他对基督徒说，第一要紧的就是防备假先知的教导。彼得后书第一章20节到2章3节提到假先知的五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按人的意思来解释圣经。我们看第一章的20和21节，这里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假先知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按人的意思来解释圣经。这一点听起来容易，但要分辨就一点都不容易。为什么呢？ 试问有多少人能够分辨什么是出于人的意思，什么是出于神的意思呢？要是没办法分辨，就没办法辨认出谁是假先知了。如果黑白不分，你甚至会把真先知当成是假先知。不要以为经常引用圣经讲道的人肯定就不是假先知，不是的，假先知、假教师讲道时都会引用圣经的经文，关键是他们不是按照神的意思来解释圣经。你能否分辨呢？这就如中国古代皇帝所赐的尚方宝剑，持有尚方宝剑的大臣有先斩后奏的权利。不管你的官阶有多高，在尚方宝剑面前都必须臣服。问题是有多少人见过尚方宝剑？连看也没有看过尚方宝剑，当然就无法辨认它的真假了。所以一般老百姓一见到尚方宝剑，不管是真也好假也好，都得臣服，因为违背尚方宝剑是死罪。这就是分辨假先知的困难了。圣经就如尚方宝剑，是最高的权威，但问题是每个人都可以引用圣经，你怎么能够分辨对方说的是出于人的意思还是出于神的意思？前几天有一位肢体交给我一封信，那封信是一个署名为关心你的人写给他的。既然关心对方，我不明白为什么不敢透露自己的名字。根据信的内容，写信的人应该是个传道人，因为他引用了很多圣经，似乎对圣经非常熟悉。那封信的内容说什么呢？一开始写信的人说，我一直在为你祷告，很关心你的情况，觉得该写信提醒你，因为你现在走的方向是错的，非常危险。然后对方就用了两页半的信来指出那位肢体的错误，同时也批评教会所讲的道理是错误的。他劝这位肢体要快快的回转。这封信从头到尾都在引用圣经。一般的基督徒未必能够分辨到底他是用人的意思还是用神的意思来解释圣经。短短的一封信，总共引用了15次的圣经。我讲一篇道都不会引用那么多的经文。这封信引用了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哥林多前书、加拉太书、生命记、哥林多后书、腓立比书、以赛亚书以及马拉基书等等。不熟悉圣经的基督徒真的无法抵挡这样的攻势，因为根本无法分辨对错。即使你不肯定他说的是真是假，但他的话已经在你心里撒下了怀疑的种子。他引用了这么多的经文，是否有些经文是正确的呢？就这样，一些的疑惑，一些的问号开始在你的脑海中出现，你的信心开始动摇了。比如彼得劝勉信徒要竭力追求属灵素质，但是听完假先知的话之后，你心里就开始怀疑属灵素质是否那么重要呢？于是你的热心和动力就慢慢减退。这就是假先知所造成的破坏。幸好那位肢体主动跟我分享，以致我有机会跟他讨论信的内容。信里引用了很多经文，似乎很有权威，但你能否分辨对方说的是出于人的意思还是出于神的意思？要是你无法分辨，你的处境就非常危险。正因如此，教会必须竭力装备每个基督徒，教导他们如何按照正义来分解圣经。 基督徒必须明白圣经，这是生死攸关的事。千万不要看听到查经读经为例行公事，不认识圣经就无法防备假先知。每个传道人都引用圣经讲道，不明白圣经，你就无法分辨真假，无法知道谁是谁非。一般基督徒不懂得分辨什么是仁义解经，什么是按神的意思解释圣经。在圣经培训课程中，我和同工们会安排一些解经的作业给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他们会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分享他们的体会和领受，内容写得非常好，但都是自己的意思，就好像看题作文似的。他们不明白解释圣经不是随意发挥，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正因如此，他们自己不懂得分辨真假，也无法帮助别人分辨。即使一些基督教的学者也有同样的问题，有的作者看了某段经文便以自己的感受来解释那段经文，当然作者可以写下自己对经文的感想，但这不是解释圣经。解经是有很严谨的步骤，就好像做数学题一样，做数学题不可以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而是要根据数学定律来解开。所以真正的解经不是在说人的见解，而是按照圣经的定律来解释圣经。有的基督徒为了避免用仁义来解释圣经，他们就跑到另一个极端，干脆只按字面来解释圣经。有的教会鼓励弟兄姐妹用这种方法读经，他们聚会时甚至没有讲道的时间，因为讲道就得听人的解释，所以聚会时他们就读圣经。这种做法是不对的，而且还会惹来许多的麻烦。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我们看马太福音5章34和35节。马太福音5章34和35节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京城。主耶稣吩咐门徒不可起誓，有的基督徒为了遵守圣经字面的意思，就拒绝在法庭上作证，因为法官会要求证人把手按在圣经上宣誓所说的一切属实，所以他们就拒绝宣誓，觉得这样做就违反了圣经的教导。但法官不肯接受他们的理由，要求他们必须宣誓，如果不宣誓，他们就会被控告藐视法庭的罪。所以盲目的按照圣经字面的意思来理解圣经，不仅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其实也违反了圣经的精神。彼得后书1章20节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圣经是需要解释的，连第20节也用了解说这个词。彼得不是说圣经不需要解释，而是说不可以按人的意思来解释，必须按照圣灵的带领来解释。解释圣经就是把圣经里的属灵原则、属灵能力释放出来，这才是真正的解经。圣经是需要解释的，不能单靠字面的意思去理解。路加福音24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里说到主耶稣复活后跟两个门徒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谈话，那两个门徒不知道那是主耶稣，他们把心里的困惑，就是为什么基督会被钉十字架，告诉了主耶稣。 主耶稣如何帮助他们呢？我们看路加福音24章27节。路加福音24章27节说，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主耶稣把经上指着自己的话，从摩西和众先知起，都详细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这里说的讲解，不是说给他们朗读一遍旧约，而是把圣经的意思向他们解开，让他们明白。讲解这个词的原文意思是解开。古代人喜欢用布把衣物裹起来，成了一个包袱，你必须将包袱解开才能把东西取出来，这就是讲解的意思。圣经的话隐藏着丰富的属灵含义，你必须懂得如何解开，才能将里头丰富的含义释放出来。不懂得解开圣经，就无法正确明白神的心意。末世会有很多稀奇古怪的教导，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你必须明白圣经，才能分辨这些教导的对错。如果你是刚受洗的基督徒，你必须按部就班学习圣经，明白圣经的教导。不熟悉圣经，就没有办法防备假先知。如果他们引用经文向你解释圣经时，你根本无法招架。所以要好好学习神的话，打好基础。彼得后书1章21节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解释圣经不是单靠人的努力学习，更要靠圣灵的带领，唯有圣灵才能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我们应该努力学习如何查考圣经，如何正确解释神的话，但千万不要看这个过程为一种技巧或者一种学问。彼得提醒我们，必须被圣灵引导，才能正确地把圣经里面的经义阐释出来。要想得到圣灵的指教，你就必须做一个清心的人。我们今天看了假先知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按人的意思来解释圣经。假先知是用人的道理来迷惑教会，使教会不知不觉偏离了神的意思。我们当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唯有正确明白圣经的话，才能有效地防备假先知。下一次我们还会继续看假先知的其余特征。我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空中再见。